我还是戴近视眼镜，看一看大家，跟大家问问好啊。今天早上醒来啊，觉得好像昨天有忘掉什么，没有跟大家说。诸位，昨天有没有发现我有两件事情没有跟大家交代？第一个是黑板上写的哈。因为那时候啊，可能体力不佳了啦。最后那一个啊，这个身心无过乐如何？我昨天在那边支支吾吾没有讲出来，因为那时候我有点记忆上啊记不起来，所以我就等于是跟大家补过了哈，过错的过，没有跟大家把那句把它讲清楚。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有关圣言老的哈。我说本来要跟大家报告，当时因为我从另外一个主题转到下一个主题，再转回去的话，那部分可能两个主题不太一样。这个只是附带跟大家报告一下说，提到那个我们三法印最后面那个涅槃极境，涅槃极境所谓的清凉是我们。涅槃的21个同义词之一，那么，清凉，这样会不会太响了？哦，回音太大啊。那只是那时候我想起，我们也许在座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弘一大师传，我不知道在座看过弘一大师传的，请举手啊。哦，那也不少哈。哦那当然也有不同的版本。我以前读的是陈慧建老居士，那只是想起就跟大家报告说，当时，弘一大师据说要往生之前一言，就是写信给夏勉尊，啊，就为那位写《白马无字洞》的夏勉尊跟他的学生刘植品，说他九月初四啊就往生了，然后就写。以下这个话，上下就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阔而忘言。华之春满，天心夜圆。那当然，这个望啊，或者这个向啊，两个意思是一样的。问于何事，就是你问我，到时我的心境是什么？他说。阔而忘言，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那只有他知道嘛。那勉强的说，他就讲说，那就华之春满，天心夜圆。那我会讲天心夜圆，这个天心很明显，我们弘一大师很喜欢这个天心，就是天心，就是你看他那个底下那个清凉歌啊，因为我这个黑板写，等一下就要擦掉了哈。那应该可能网络上有了啊，网络上应该有。那么你只要打清凉或者清凉歌，可能是有啊、哦。所以我这个我它原文应该是，它应该是清凉月到天心，你看天心月圆嘛，就月到天心光明舒皎洁。今天唱清凉歌，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呵。然后清凉风。凉风解蕴，暑气已无踪。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合。清凉水，清水一曲一曲，涤荡诸污垢，诸污秽。身心，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然后讲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那今天会谈大乘三系，这个是真常唯心的体验，但是也非常高明。那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你看古人写东西啊，跟我们现在这个水平，我们差太多了。呵呵呵，这都是好押韵的。这个可能我们在座学国文的最清楚，我是学化工的。就是一笑呵，万物合，生无垢乐如何？最近我看到那个我们开印法师跟这个开照法师那个活水念的那个颂，后面我这次在高雄碰到我们开印法师啊，我们请他喝咖啡。我说你后面都押韵的呢，还不得了 所以啊， 只是跟大家报告说，我昨天有一件事情没有交代，就是身心无过乐如何啊？昨天没有跟大家交代。第二个，我谈到那个圣严老，圣严老，因为我昨天在提到这个，以前我读圣严长老的文字啊，很感动。那么圣严老以前，我提到导师的自传嘛，对不对？导师的自传写的既真实又平凡，平凡中又见伟大。那么你只取一样来给自己做一个关照，到你碰到境界，对人对事是如何啊？那么我想起圣严老以前在，应该可能是在闭关的时候，那么在美浓朝元寺，那么导师那时候真华长老跟星云大师陪着导师去见圣严老，在美浓朝元寺。那时候我去见过，看过他的官房。那圣严老因为他业障，然后在禅坐，那就问导师问题。那圣严老自己说，那时候他问导师的问题，减少他一两年摸索的时间。所以他自己，他老人家说，他在国内外有时候跟人家介绍印老，固然他跟导师的归心所在不同，因为他讲大乘起信论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可能觉得大乘起信论蛮高明的。其实他也是学中国佛教，这大家各有所宗哈。他在台大发表学论文的时候，开场白是他讲的，讲真大乘起信论。那么即使如此，他也说他在海内外跟人家推荐导师。他就讲说，不管是做学问、谈修行，他都建议应顺导师。那回头我来谈，当年圣严长老他在评论新殿的慧月法师的《中天台教学史》，提到说他太受限于法脉法旨的观念，这是第一点，我很敬佩。第二个，他读导师的《太虚大师脸谱》，他有表达说，他几乎没有看过人家写脸谱写到这样，就是说如实，但是叫做不卑不吭。即使是面对他的老师，他也说也有所评论，诸多不满，不满应该不满，就认为他有一些可能，他老师当时在那个大时代，面对革命党人啊，种种，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恰当。他说啊，他从来没有看过写这么好的脸谱，这是我们圣严老昨天。因为我已经回到那个主题，再回去谈自传可能不太理想，所以今天我早上醒来，其实两件事情没有交代，所以写在黑板上，这个应该就可以擦掉了哈，可以擦掉了。我想网络上应该找得到，擦掉。等一下，也许可能用上了。那这个是先跟大家表示昨天自己检讨不足之处了，呵呵，先跟大家歉意一下。我好像昨天坐到现在，好像我这个椅子是后面有一个钉子，小钉子，对，这好像是告诉我说人工在关照着我，说我这个靠着背啊，不可以靠背的，因为当年2000年又巡回演讲，哦，没有做果然一个针，那么巡回演讲的时候，昨天我有点忘记自我了，一摸有的小针，然后我说人老当年我跟随他好几站，他老人家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坐在椅子上是不靠背的。他那时候几岁了？80常坐18响。他在普利学会讲说，80岁常坐18岁响。我们这些啊，这个小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我这个针啊，真的是如坐针毡呢，让我这个昨天精神抖擞。大家知道这精神抖擞、抖擞、抖擞是什么意思吗？陀陀行的那个陀陀就是哆嗦的意思啦，精神哆嗦，这样可能今天舒服一点。奇怪，我昨天没有去摸它啊，就想说，哎，奇怪，怎么突然长根刺啊？另外啊，做个插曲，因为今天还有让我有回旋的空间。那一天到庄严寺去啊，也是往下多讲了一个小时。今天因为下午还有研讨，如果万一我今天谈没有谈完，下午就再补一下这样子哈。因为无意中我早上起来看到这本书，刚好这边有阿江卡的《森林中的一棵树》。那我昨天不是跟大家报告说， 昨天没有来的请举手。昨天没有来的请举手。哦，没有来的最大。哦哦，好，没关系。因为我只是想说，因为我要讲昨天的，知道一下在座有谁没来，那也一个了解。因为我昨天提到说，导师的所谓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里面特别谈到说，没有人格化的主宰的我。我特别说，导师讲说他是有如无事的落叶白云，有这个话吗？然后导师还讲说，那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明白。那我昨天谈到阿姜卡，那刚好我谈一下原文哈。我刚提到阿姜卡说，这本书叫做《森林里的一棵树》，那这阿姜卡说的，有人曾经问我关于我的修行。以及我在禅坐前是如何地做好心理准备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只是将心保持在它往常的状态罢了。他们问说，那么你是阿罗汉了吧？是吗？他讲是吗？我像森林里的一棵树，充满了叶子、花和果实，鸟儿来觅食、筑巢，动物在树荫下栖息，然而树并不知道自己是树，导致说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明白，他只是顺着自然的天性，他只是他。这个天性，当然这个翻译上要很小心的哈，就是说，我说性自耳，我们说叫做他只顺着自己的天性。我们想到佛法里面讲说，性智耳，法性法住法界。导师讲，阿含经讲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我只是想看到这本书啊，拿来做一个这个相互发明之处。那么，另外谈到圣严老，我说我也是很敬佩他。我也看到这本书叫《归尘》，跟大家报告一个秘辛啊，两件秘辛，就是大家如果看过。圣严长老他以前这个书有时候在东洋与西洋里面会有的，那归尘我不晓得他另外有单行的。圣严老有一回在高雄佛教堂的某一个禅房，就是晚上挂单啊，他是临济宗的法脉啊，跟释应大师一样。然后他有一次在高雄佛教堂，就现在高雄汉神大饭店的对面啊，那以前只是佛光山也曾经在那边有，等于是我父亲以前在那边皈依星云大师的师叔的，那以前可能叫做林雅布教所更早。那有一天晚上，虚劳上的徒孙还是徒弟叫林岩老法师，就见到了我们圣严法师，所以他那时候在那个《禅门修正指要》这本书的注解有一段话说，他得到了曹洞宗的法脉，就是有接到这样的一个教法啦。就是跟在座报告一下，可能也许很多华果山的朋友不见得完全知道。另外这个归尘呢，大家如果有读过归尘的人呢，就是我因为刚好有一件事情啊，他里面的序文很有意思，他讲一段说，其实这个序文我看那个现在的那个华果全集还在的，他说本书啊，他说本书初稿近20万言，部分曾由慈明月刊发表，后经3度改写，缩短了一半，又补充了1/3，人杰不理想，待晚年有机会再继续细写之时再修订吧。底下这段话，在此我要谢谢开元寺佛经流通处的出版和荒行人先生的题字。这个题字我家里面那个版本，那个归尘是方老师的题字，因为方老师曾经到过我们 custom 的来做教过书法，就当时他帮这个圣严老写归尘这两个字，因为方行人先生他是学于右任草书的，所以当时他的归尘两个字啊，是原来方老师的一个墨宝吧，因为他已经往生了。那我左边那一本是有他原来版本的那个归尘两字。那后来方老师往生以后，他们这些方老师的学生在收集文集，我就把 我那一本书就送给方老师的太太，就是说当年他所写的那个给圣严老写的《归尘》两字啊，送给他方老师的遗孀啊。那这个是公案了、啊、哈。那因为好像年纪大一点都会讲一些过去的往事。那因为昨天，但是我还好，我们不是讲自己过去的生命的光辉，不是，是讲别人的光辉，没关系。这个是想到这个，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昨天三法印讲的很理性啊，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又是非常感性的人啊，想抒发一下、啊、对这些长者法师的这样的敬佩。那回归正题啊，回归正题。那个今天这个题目啊，本来我今天是要跟大家报告，不是演讲啊，报告。心得的题目是中观的修行方法，那是我后来的想法。可是我记得我应该是两三个月前跟我们宋师姐讲好，是说谈昨天那个题目，跟谈一下业报种种，大家我们谈一谈。后来我有点改变心意，说想到我们人工创立佛法度假的生意是中观意，那如果在座很多洛杉矶的法友如果跟人工有缘的话，那我也觉得谈一谈也表示我对人工的感恩，那么大家互相切磋。那后来因为听说那个文轩做得非常好看啊，就是那个这次文轩很好啊，因为他 email 给我，后来我还是回到这个主题。那所以那时候我要离开台湾之前就讲这个主题。那时候后来我们宋师姐又给我 email 说是不是能够讲大正三系的业报，那我想一想，我要想一想说可能不晓得大家对大正三系之前的背景了不了解，所以我就很抱歉又一大堆讲义在这边。那主要我是在想说，因为印老所说的立本一根本佛教之淳朴嘛，那么所以就从根本佛教，那谈根本佛教就不能离开中国印度的古文明来谈，所以我就拉里拉扎就又拉了一串，手上大家有今天的14页，那我简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我先谈我受到导师思想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就好像我今天做这个讲义的方法论，叫做三法印的方法论。昨天，那么，所以我一定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不谈涅槃寂静。涅槃寂静不是我们的经验，但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方法来看待业报观，也就是说佛教业报观从印度古文明当中有它延续过去的思想，叫不长不断，叫相续性。那么它一定受到周遭的宗教哲学思潮的影响，就是在时空中它会叫诸法无我，它不会只是单一突然串出来的思想，它一定受到周遭的思想的氛围的影响，像六识外道。所以如果用这种方法论叫做不长不断不依不异的方法论，又称为导师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方法论。但是我们在谈这当中，导师所说的不要臆设成见，导师讲说要离开自我，说什么像什么，那么原来人家古文明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参考导师的说法，你要参考专门研究印度佛教印度宗教哲学的大师们的讲法。所以我今天前面采用了印度古文明的这些内容，事实上是采用导师，大家看这个第一页的注解最下面，1914年、啊、日本的木村高兰顺次郎、木村太贤他们合著的一本经典之著、啊、叫《印度哲学宗教史》。导师说他在大概是1937年左右在武昌佛学院的时间曾经看过有一些日本人的著作，包括这本书以及《原始佛教思想论》等等。导师说使他探究佛法的方法有新的启发。那我们知道这本书很可惜在台湾的人人文库，就是三维印书馆，它还是维持的黄皮的薄薄的，就是横条的，但是它没有把字打变大。原始佛教思想论还有变大一点，可是这本书就没有了。 当年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在1980年的一段时间，我胃突然严重发炎，然后焦虑着急。那时候我记得我花1个礼拜的时间呢，把这本书读完，把它做一个注记啊。那当时我并不晓得导师当年曾经看过这本书啊，因为导师没，这是晚年他自己说的嘛，早期他也没讲。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家看底下的这个我讲义里面所说，导师说，我这个标题是印度的佛教虽然根源于世尊自证无上菩提的创建，但是却不能置外于印度古印度宗教哲学的社会人文背景。底下我就引导师说的，早年导师在1942年写的《印度之佛教》，说佛教乃内本世尊的特见呢，外也印度文明而创立，以印度固有文明观摄颇深。如果你想了解印度佛教之流变，对它做一个鸟瞰，今天我的内容就是一个鸟瞰的啊，我是对整体对佛教自古以来到印度的业报观，其实我今天会提一点，可能包括中国业报的缘起观，也讲一点点的哈。那么就必须了解印度的古文明，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佛法的珍贵。就好像我自己从传统佛教中来，我从过去我的忘年之交是学禅宗的，就是他是浙江乐清人，就是南怀瑾的故乡。那跟我父亲同年，我当年最早就是我在应该是29岁学习这个演讲的时候，就讲八大人杰经嘛。那时候我太太在底下跟他们校长来听听，因为他们校长的女儿突然血癌往生，就来听。那我因为这样跟李一光老居士结法缘，那李一光老居士他就是他写的这个什么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金刚经》讲义啊，当年就是人工啊，他们做评审的，就是菩提创作奖第一名，1975年，第一名是李一光老居士，就我这一位忘年之交，第二名是南极富老师，大家听过南极富老师，第三名是原香居士，大家听过吗？就《楞严经白话解》那原香，当时他们都是，除了我这位忘年之交默默无名以外，他们都赫赫有名呐。那是后来沈家珍老他有一本叫做《金刚经》的讲义，还是然后在台湾也说请大家读讲学经。那时候我这个忘年之交不想得第一名还是第二名，他们同样是浙江人哈，浙江人。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有一个鸟瞰，我们要把握佛法比较容易，我把它称之为学习佛法的经纬图，然后经纬图。那么，第二个。佛教佛法与古代印度文化有重要的关系，必须了解这点，才能不受它的拘束，不以适应当时印度古文明的契机，适合当时的人的内涵，误解为说，它是十方常住的真理。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去分辨哪些是世间法，哪些是出世间法，哪些是世界稀谈。哪些是为人生善稀谈，哪些是对治稀谈，哪些是利益稀谈？那你如果不能对佛法有一个深入的整体的鸟瞰，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那这个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刚提到说，我从传统中佛教中来，才知道导师所提供的方法论跟他所提的都源头于印度的可贵。我们昭慧法师不是把导师的著作称为"生前的安慰，死后的安慰"嘛？啊，这是采用这叔本华说奥，他读奥义书是"生前安慰，死后安慰"啊。就那么，当然我不是特别说今天以我自己的，好像是导师的文教基金会的一个单位的负责人的身份来推广印脑的思想。事实上，我是谈共法，我一直谈到说我谈的是共法。圣严老自己也说啊，如果翻开整个中国佛教史，就导师的著作的质疑量几乎没有能够，没有人能超出其右的啦。这是圣严老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他做的评论啊，他做的评论。当然，我们南极老师是讲说玄奘以来第一人是有但书的，是针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啊。圣严老他是从宗教界的立场，那么他来 评论导师。那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来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你如果以前学净土学禅，读印老的著作，他也写过中国禅宗史嘛，哦，那么你会觉得说在修行上念佛上，反而你在念佛反而更是净念相继相续更好。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禅宗也是常也是教我们念佛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调，南无阿弥陀佛，他这个声调也是很特别的，哦，早年我看我们邱师兄啊也是长老级居士啊早上邱师兄有来，我带了一本，这个是1976年导师的学生妙清法师他往生的时候的遗嘱，写在这本小册子《中道之行》。那我昨天不是讲说他跟仁公都是导师四大弟子中的两个同愿同行的，他们两个都是骨灰撒大海的，我这里面叫白纸黑字里面他亲口写的，但是我要私下现在变公开了，本来私下要给我们邱师兄看的，这个小册子是李一光老居士给我的，但是已经来不及还给逢甲大学了，当时叫逢甲学院，这后面盖个章啊，逢甲学院普觉佛学社出版的日期是，这很有意思，65年6月19号出版。那这里面这个有时候我带到，因为这一次主要是我去跟大家报告说，哦，仁公啊他的一个精神，那没想到今天见到邱师兄啊，那一天我昨天也跟他说，我5月到弘雅大学去演讲，他们有一些教师佛学社啊，他们也有时候也会 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子啊，这实在是插曲太多了，不能再讲。好，那么我们了解这样一个方法论，就是知道说，哦，有一个方法可以鸟看，可以耳听六方，耳听六八方嘛，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啊，哦，这样子对佛法能够有更清晰的一个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世尊以前的印度的业报思想，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知道说画这个图，只要是知道说，哦，佛陀出现在西元前大概400多年之前，有非常长久的印度古文明，从四吠陀 Veda， 从离俱吠陀、沙摩吠陀、耶罗吠陀到阿达波吠陀，其实阿达波吠陀是讲咒语的啦，就是你持这个咒他会跟你本尊起交通，就是阿达波吠陀，本尊思想是出现于四吠陀的第四个阿达波吠陀。那么早期的梵书是规定的婆罗门三纲的时代，哦，他把婆罗门的地位最高，吠陀经是天圣传下来的，只有透过祭祀才能让你升天，或者说得到解脱，他们自己的解脱了，哦，那可是在婆罗门的腐化以后，东方有一些反省的声音刺激了婆罗门，所以他们后来婆罗门也有一些反省，所以有一些观念出现在后来的梵书的时代，就是百段梵书提到说，为善者当受善生，为恶者当受恶生， 这在以前的婆罗门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婆罗门种姓，他们认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是再生族，有信宗教的权利，可是奴隶的索陀罗是没有受宗教的权利，永远都是奴隶的，叫一生族，这样平等吗？但是生而不平等，所以佛陀跟当时的沙门团，他们包括后来的婆罗门的后期的梵书的思想里面就提到了说，不是说你生来婆罗门就决定一切，应该要看你的行为来认定，所以它是一种婆罗门的既得利益者的腐败以后的一种反省的声音，哦，这是第一个梵书的时代就开始有这个端倪出现业报的思想。 到了奥义书，他更进一步的说，为什么会有业报，是因为我们人有 intention， 就是有那个欲望，那个欲望就是我们称为意业，我们佛法的专有名词叫做私心所，等一下会提到私心所。那他们进一步的说，因为有欲，就是我们佛法后来叫做后有爱啊，因为有欲而有意象，就是看后来变成 karma， 就是 karma， 就是那个业，因意象而有业，因业而有果，就进一步奥义书出现这个思想。我们大家知道奥义书有一个人呢，是受奥义书影响很大的，就是泰戈尔，泰戈尔啊、哦，泰戈尔。那事实上，你说甘地啊，他们都是平常都是在唱夜罗毁陀毁陀的圣歌的，所有印度的种语几乎都是婆罗门种姓的，到目前还是依然不平等。婆罗门文化复兴以后，佛教几乎在印度已经是可以说是影响力太小了。那么在这里面，内容大家就自己看，只是让大家知道说，从婆罗门的一个反省到东方宗教的奥义书，在森林当中修行，所以叫森林书，后来变成奥义书。那么奥义书本来的意思是说，师徒之间两个坐在一起，法不传六耳，传一些秘密的内容。那个内容是什么？业。因为那个业啊，因为那个业在婆罗门当中不能讲的，讲就破坏我婆罗门的既得利益，所以法不传六耳啊。他是所以说，那老师说业感轮回观是当时那个奥义书时代的时代的新声，新的声音啊，叛逆的声音，背叛婆罗门的声音，它是一种反省而出来的。那么到奥义书的时代就成立了，奥义书就是我跟师徒之间叫做心心相印啊，私下传授，就不能说像我们五祖传六祖说把那个门窗的那个窗帘拉起来说不让人家看到啊，但是另有特别的意义啦啊。所以早期的印度的古文明就出现了业报的思想，只是没有知道业报详细的内容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页，世尊啊，世尊，我到11:30哈。世尊对印度宗教哲学思潮的批判、继承跟创建啊，这个是我常常想引用那个傅伟新教授的一本书，叫《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试图用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世尊在出现印度有他的因缘，也会发现他的不共，他的特殊性，但是也不是一概的说印度文化都要不得。印度的这个国家哈，它是印度哲学非常发，哲学宗教非常发达的，它的任何的哲学提出来都是跟宗教、跟生命的经验打成一片的，所以一般我们说印度人的思维方法，中村也有一本书叫《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谈到了印度人、西藏人、日本人、中国人啊，那么他们根本不怕死的，他们的生命是三世的，就是一直往后推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死。那么世尊在那个时代当中，你看导师怎么说，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里面一段话，世尊的佛教自有独到的身见，然而他也曾熏陶于印度的文明，释迦族临近西方，所以世尊了解西方不是六师们可及的。导师曾经讲说，他读正法念处经，有一部经、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承的正法念处经，是有一点像我们马明菩萨的分别善恶业报经。导师读正法念处经，然提出来说，所谓的西方跟东方是这样分的，他竟然讲说北回归线以北东经80度以东的那是东方，所以对于西方是婆罗门文化的大本营，更左边是居罗的地方啊，北居罗座就指那个印度的德里以北一种人类的佛教的早期印度的乌托邦那种极乐之土，那西方这是婆罗门文化的根本之处。所以我们佛经里面有时候在律典里面会讲说，叫婆罗门千万不要到东方来，因为东方已经要挑战你了，东方的思想已经要做一种新兴革命了。佛陀在当时是一个新兴革命者的新兴 宗教哲学思想的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就六世外道来说，他还是后起之秀呢，他不是年纪最大的，对不对？也不是他一个人才是王子，很多人才是王子。所以说当时那个时代出现是婆罗门的，并不是社会最高的主流，是后来变成贵族刹帝利他们这些人作为王子去出家探索所谓的生命解脱之道。所以他那时候所谓的西方是这边的，就是说古印度的十六国，乔瑟罗国以东，乔萨罗国以东，就琉璃王那个乔萨罗国以东，包括摩揭陀国世尊的国家，这全部都是属于东方新思潮的地方。所以这样孕育出来佛陀，之所以佛陀出现在印度的东方，是有他的，所以出现佛教的因缘啊。所以这边讲说世尊所了解的西方，不是六师外道他们可及的。但是即使如此，他也需要适应印度的文明。世尊对于时代的一切，我刚刚提到的过去的古文明，他摄取精英，把他们好的留下来，吐气糟粕啊，在这些上特别能够看出释迦的真谛。那我只讲纲要，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业报观，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了。世尊继承了什么？批判继承了什么？就是他的继承是有时候是有批判性的，是有条件的继承。然后他创发了什么？我真实列一个纲要。他继承过去的五戒十善，第一个。第二个，印度人呢，就像我们这个神教信仰说，我们要靠看我们本土的信仰，台湾有些包括以前神教信仰说，要出去哪边要看农民力啊，今天大利北方不利西方，呵呵，都注意一下这天是不是适合什么，属龙的属什么的。印度的迷信里面还是有所谓的六方礼啊，或者就是说要礼拜六方啊。那佛陀把它伦理化了，就是说你要对师长啊，对太太啊，对老师啊，对朋友，应该用伦理的方式，以善恶做基础来做对待。所以它是一种转化，因为你要让印度的老百姓来听你的，你也不能决然完全不尊重他的思想啊，这样才有办法去传播佛法嘛。第一个是继承五戒十善，第二个批判的继承，我说有条件的摄取印度的文明的精华，接受通俗轮回说，那等一下我会提到。那么这个轮回说的伟大的革命，是因不只是佛陀的贡献，六世沙门团同样有贡献，是因为你只要提出业报的思想，代表我们未来人类就印度的人民的幸福光明，出自于他的善恶业的行为。因为就他做善业做恶业，不是说我是不是婆罗门，是不是我要透过祭祀，叫祭祀万能，透过祭祀。记得你看，如果读印度的那个哲学宗教史，或者看台湾的，台湾我们去初一十五拜拜，有没有拜完以后我们弄一个锅子，盐锅子烧纸钱，然后用水，没有酒就用水弄三千烧火。为什么？透过这个烧火，透过这个水，能够跟上天起交通，跟他报告我这一年做多少好事，请你查纳我，报告一下。印度也一样，印度是透过一种叫苏摩草，就一种酒的草，加上为什么西藏的文明不后期印度有所谓的护摩，因为护摩是印度的古文明，所以他就火，透过火，就火啊，拜火那个火，加上酒，作为他跟天神起交通，因为他叫做祭祀万能，你一定要透过祭祀跟他天神报告，你才有幸福可言呢、啊。当年是这样，可是业报出讲出现以后，全部打翻。就是这个仪式啊就打翻掉了，碰下善恶业才是认定的标准，所以婆罗门才会说请你不要到东方去，搞不好还被人家打也说不定啊。那这个是业报观对于四种性的平等的革新啊，这是有重大的贡献。它是理论上造成一种风潮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嘛啊。那么第二个批判的继承是说，这边有一段话，这导师说的，奥义书的思潮世尊所受影响最深，受他影响最深，因为他重视理性的思辨跟直觉的悟证， 重点是他直觉的物证有没有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就是他接受了他的业感轮回观，接受了他的理性思辨，可是他理性思辨的方法论跟结果有没有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底下有讲说，重视经验的事实，就 重视六根的经验的事实，正确的缘起观，佛教才以奥义书分流啊。对，下回分解。批判吐气印度宗教哲学的糟粕。世尊所说的虽然温和，但是很否定了很多印度的古文明。第一个，否定吠陀传说的梵天，就是创造说。第二个，反对他力。你透过祭祀啊，导师讲说，你在一个河边，然后在那边祈祷说，希望那个石头不要掉，能够浮起来，不要掉下去，怎么可能？透过祭祀，乘着祭祀的船就能升天，哪有这回事啊？所以他否定他力，透过祭祀跟天神起交通这样的他力，他认为善恶才是最重要的。苛责一切技法、咒术、犯法。这个是阿含经啊，南北传的长部，南传长部梵网经，北传的律部相关的经典，包括一部分的梵网经，还有大波涅盘经、佛遗教经。那如果读过佛遗教经啊，为佛弟子不能为人仰观天数，踏步盈虚啊，贩卖田地啊，有这个话吗？这个都是犯中戒大戒的。我在这边很抱歉要说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看到达赖喇嘛在美国演讲的一本书啦，书名好像慈悲与智慧，还是有一本里面提到一点，他说啊，我们西藏佛教是集佛教所有目前看得到的世界性佛教的大成，集大成。那么达赖喇嘛也说，他是传承说一切有部的律，说一切有部律就是龙树菩萨在说一切有部出家啦，所以就不会立主张三世一切有，等一下我会提到。那么但是我内心我觉得说，但是西藏的传承似乎没有阿含经啊，就说你读西藏的佛教几乎没有看到他引阿含经，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那如果你有去引阿含经，阿含经里面对戒律啊，谈到所谓的护魔火供啊、咒术啊，它是有一些批判的。那我谈这个东西是就法论法，所以我心里面讲说，我对达赖喇嘛我见过他，我也觉得非常敬佩，他很慈悲。那我也希望他能够跟当年的佛陀学习，因为他是正法明如来再来，假设他也能够像佛陀一样去看到过去印度的古文明。我跟大家报告，那个年代比西藏的文化更远啊，他们的包袱更大。假设他也能够像佛陀一样，对印度早期的蹦教的思想，对不对？种种的能够有一些，就是等于说他能够登高一呼啊，然后也去看到的，因为他们的传承没有阿含，因为阿含里面就讲说这样是不行的，那所以这也是可惜，因为他们重传承。有一次我见到一个达赖喇嘛的老师叫贡格旺丘，就是他们是萨迦学院的创始人啊，那我也请问他说，佛教的经典的出现如何？基本上他们对佛教经典的出现，他们称之为超越时空，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看到的包括所有的经典都是在佛陀当年全部讲完的。那这一点是一跟一般学者的研究，就缘起法来说，本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譬如说我们早期的阿含经，到部派的一些论，到初级大正经，到后级大正经，都出现在印度不同的时代，它是延伸的事实，它是每一个时代我们过去的祖师大德们的他们修行的道基。请问六祖坛经是佛陀当年说的吗？不是，他活生生的就是在我们唐朝的时候出现的六祖坛经嘛，对不对？我们实际上表示说，每一个经，初级大正经，像阿弥陀经，像维摩诘经，都代表那个时代的集体的古德们的共同的修行的经验的集体宗教的经验，共同的意识的修养。那么最重要是，即使他不是佛陀亲口所说，可是就如同导师所研究，他写那本书《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表达一个声音，就是只要能够佛语记三项， 我们昨天在我们松子的黑板上写的，只要能够相应于修多罗阿含经的精神，假设能够不违背戒律啊，戒律就是说你不破坏别人的家庭啊，你不使别人的生命、财产、名誉遭受伤害嘛，护生、好行善道、不自放逸，那就是戒嘛。你假设能合乎缘起法，跟经典的能够是疗愈的。能够行为上能够自利利他的，不产生焦恼众生的，都可行，都称之为佛法。不问他是不是佛，亲口所说。那我请问在座六祖坛经大家修不修行？六祖坛经也很高明的，大家有一句话叫使六根出入六尘无染无滞啊。这个我们六祖讲这话，假设我们的六根出入六尘无染无滞，那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对不对？我们昨天提过嘛。所以我谈到的是一个缘起法，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从考古上，我们大家发现，哦，原来穆建连跟舍利佛的遗骨在印度已经考古出现了，我们就知道说，哦，佛真的是人间的佛，哎，真有弟子的骨头还在，表示我们人成佛是有希望的，而不是耶和华。我不说耶和华不好。而是说耶和华是不是人间历史上的人物，耶稣是了哈。那他有一种人间的亲切性，所谓的虚大师所说的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嘛，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那这个是他提到苛责一切技法，因为什么？最重要是因果嘛，重要是缘起法嘛，重要是善恶业报嘛，啊，不是技法。反对是种性，大家都很清楚。反对有苦太过的苦行跟乐行，这是世尊本人的经验啊。世尊本人在王宫中享受很多乐行，又修很多苦行，发现这样也不能正道啊。即使修到非想非想定，碰到所谓他两位老师，他们也还是有烦恼啊。所以他抛弃了苦乐之两边。他转法轮一开始不是谈八正道，是谈苦乐之两边。另外破斥唯物论、二元论、泛偶论，等一下会分析。那这个是属于他批判、他继承跟批判过去的一个内涵。底下谈世尊本人透过菩提树下缘起法的创建的内容，这个是缘起八正道啊。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我简单念一点点就好。新思想的缺点是破坏旧的而不能确立新的，这一点世尊起来纠正他，指出真理的事实、中道的实践、究竟的归宿，给予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质，那就是缘起法，也就是293经所说的，所谓缘起法，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这个那就是真理跟道德的建设。世尊从他菩提树下缘起法的自觉独到的境地里面，综合的东西文印度的文明，刚刚讲过了嘛，哈，加以洗练，完成折中东西的新宗教，集大成，但是有创建。要理解释迦的真谛，更应该从佛教确立的体系去认识。世尊所倡导的新宗教称为达摩、达玛。法跟米拉雅嘛，法意义是法，那么这个称为正觉，所以阿罗汉叫做三菩提，佛陀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菩提，都是正觉者。那么世尊的创建有几项，第一个人生难得，好像没什么，但是这个人生难得啊，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意念胜、犯行胜、情勇胜，就是受想，这事实上是受想思啦，受想思就是知识、情感、意志，可以用这三方面来凸显在人间呢，这天为善处，就是说天人要往生的，佛陀说最好他来人间，不要在天上。所以真言含经讲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而不在，皆佛世尊啊，皆在人间成佛嘛。那么这个事实上，这个是说一切，这是大众部的传承，对不对？真一阿含经是大众部的传承，可是 大家如果看索伊切尔布的百科全书，叫做《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面有一段文字提到说，佛为什么来人间成佛有六大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类有三特德，就是说他我们所修的智慧法门是功不唐捐的，人类想希望自己的德行能够更圆满，意志很坚定哦，然后勤勇，就是说他非常精进，这一点是佛来所以来人间成佛的理由，重要理由。另外一个是说，这个是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大毗婆沙论的，听说是五百阿罗汉做的啦。他说，如果佛在天上成佛，人不能到天上听佛法；如果佛在人间成佛，天上的人也可以来人间听佛法。佛经里面有提到那个，我们佛啊，一开始的时候不想为众生说法，因为众生实在是所谓的，我们读阿弥陀经讲说，佛在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度这些啊，真是难以调伏的众生，视为之甚难呐、啊，太难了。哦，那么在南传也讲说，因为我们众生爱乐心喜阿赖耶，就是对于自我的执见太深了，所以佛陀是不想为众生说法，想急入涅槃。就梵天就过来请佛陀，就请他不要，他的老人家还是要为众生想，所以他就说法。所以梵天跟佛有对话，四谛梵音三十三天也跟佛有对话。过去我们的中韩经有一部分叫天经呐、啊，就是啊，就佛弟子跟天也会起交通。那一般我们就没办法。那这个代表了这个佛出人间的特质，人为什么人生难闻佛法？人间难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人生难得，我们知道盲龟胡目啊。阿含经有讲，五百年呢，盲龟在海中出现一个圆圆的框框，头一伸才进去。五百年头伸一次，然后这个一个木板中间一个圆洞，它在海上飘。那乌龟头五百年才伸出来一次，就伸到那圆洞里面去，代表人生难得啊！这个经里面是这样说。那另外就是先诸法之后至涅槃，就是说你要透过闻思修才能证悟啦，闻思修证啊，要思则以现观。昨天有讲先诸法之后至涅槃。那我们佛陀本人是透过十二缘起法悟修八正道而菩提树下证悟的啊，所以这个苦集灭道是所有圣者包括阿罗汉跟佛的共同经验啊，共同经验。那最后一个就是最后教诫叫做。佛入灭以后说叫做法语力是汝大师，说戒是汝大师，这个是不是主流啦？主流是法语力是汝大师，也就是佛一教经里面讲说的，我之弟子辗转行之，则是无法身常住而不灭也啊，这个是佛陀最后的一教。接下来我们开始来谈佛法的业报思想。这边佛法我挂号哈，只要你读应顺导师的佛法两个字有挂号的，它的代表意义是专有名词，它那个专有名词叫做原始佛教加部派佛教。跟诸位报告导师的那个佛教思想史读起来啊，很有意思的，不是在谈学术，你会发现它的转折思想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那么譬如说早期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把印度的佛教分为五期，叫做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第一期，就是说佛陀根本时代的佛教是一味和合，大家都依力而住，大家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思想。后来因为大家对戒律的看法不同，大家有没有发现北传戒跟南传戒不一样？南传的法师来有敬人的，他们有时候周持不金钱，不周持金钱戒，跟不一样。我们开印法师啊的极印坛林是南北传综合。因为我们一起巡回演讲过，他是给我们开印法师很新潮的，因为他也是年轻啊，他才40岁左右而已，但是我称为他是宗教的天才，行政经验啊、禅修啊、理论啊都是一流一的。但是我去沙巴沙威巡回演讲，他人家给他或者说他给的题目是说，除了谈佛法以外还有两个题目，他给我的是安乐死与佛法，他的题目叫做护智人与佛法，很新潮哈，就怎么来看待他，哇，这个气理又气机的人间佛教。那么我是谈一些故事啊，就是说早期一味的和大家在僧团里面住没有什么问题，佛陀当年等到慢慢的佛陀入灭以后，因为大家是主持这个结集大会， 阿难说出经，优婆离说出戒，戒律。可是有所谓的称之为阿难说小小戒可舍，后来在大会中被否决掉了，变成叫所有的戒都轻重等持。大家如果看南传的戒，有些戒条哈，就是说，就是它是不可更改的，叫做戒律是轻重等持啦。所以分类为青年人很多的大众部，跟上座出家比较久的上座部，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称为二部分开。又后来出现了所谓十八部、二十部，就是大家不管它。我们玄奘大师有一个论叫做一部中轮论，就是不同的部派他自己有什么主张。那我们眼皮长老有一个白话解释，但他白话解释也很难，也很难读啊。那我要讲这东西，就是说导师在谈到这个五期佛教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让你知道说为什么会分派会分，他们的修行方法出现怎么样的转折，才会出现那么多的部派。譬如说第一个部派叫声闻为本的，最低级叫做佛陀的时代叫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佛陀以阿罗汉们同样都修同样的内容，讲的都差不多一样的啊。第二个就是倾向于菩萨的声闻分流，就是有一些部派开始出现大乘的思想。譬如说到底佛啊，他的佛身呢是有漏无漏啊，到底佛的大小便是不是香的，是不是他不吃饭也可以，他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都没有说，就是说你随时他都在定中啊，类似种种，这个没有办法多论。那心是本净不净，还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最重要是这一点。就还有一个就是一心见地，次第见地，就是到底是顿悟还是见悟啦？到底是苦集灭道慢这样一次一个一个阶梯这样修，还是直接看到灭地，就是一心转一心灭地，就是他直接看到灭地顿悟啦，或者是见悟。当时的见悟是主流了哈，主流。所以如果那个时代我们神秀很可惜来到中国，所以他的见悟是失败的。其实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佛陀当年的主流比较是苦集灭道见次现观呢啊，是现观。不过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也没有分高下了。那么有一种是顿悟说，一种叫就一心见灭地，一个叫次第见四地。那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说，到底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五识啊，就是五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一般我们说修定啊，是定中意，是定中意识，是第六识在修的，对不对？只有第六识才能分别善恶啊，修行啊。可是啊，大众部他们出现一种修行方法，称为五识可离染，就是说我的眼根，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也可以离开染着。那会代表什么意思？一般我们说你在，请问你在静坐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人家讲话？初禅离语言呢、啊，就是没有办法讲话。那他的五识离染，就是说他随时可以在禅定当中，因为他的禅定呢、啊，就是他随时在眼耳鼻舌身意平常的行住坐卧当中，他就可以离开染着，就可以证果啦。我们现在的话叫做。有一次我跟菩提比丘问他问题啊，就是说刹那定可不可以得解脱？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在读经的当中，佛跟弟子对话、讲话、讲经给他听，那时候那个弟子们也没有在禅定中，可是他当下正出果，很多经都这样嘛，就叫刹那定则解脱，那个叫会解脱的出果，或者说会解脱的阿罗汉，他不是这样的。牺牲经也透露这个声音啊、哦，休息十分钟，是吗？刚刚的声音是不是休息十分钟？哎，刚好10:30。哎，好像我们要不要休息？好，休息一下，因为可能要用盥洗室啊。应该那个声音可能外面有人要进来的声音，那提醒我们要休息了。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 ？OK。